四爷分飞行，嗖，谁进去防住安平。
嗯，那四爷要说搜查这个窟窿什么的，行家兵才是谁？
谁呀、啊？
那就得说臭豆腐冯渊，那可有经验了。
我说冯渊，你下去。哎呀，把冯渊气得一拨了脑袋，心说房叔安这小子妈太损了，谁说我搜查这玩意有经验？这是要命的事儿。假如有贼的话，人家在暗处，咱在明处，这一进去，狗急跳墙啊！他要豁出去给我一刀，我找谁去？但是还不能不下去。冯渊在当兵的手里借了一面盾牌，单手提刀，腰里拴着绳子，有人给他照着亮，他奔这黑洞来了。冯渊刚往里一探脑袋，在洞里面打出一支飞镖，啪！幸亏冯渊注了意了，不然这下还真要了命了。哎呀，他往旁边一闪，用盾牌一接，这只镖正好打在盾牌上，啪，落到边上。这一下暴露了，总之底下有人，不然这只镖谁放？四爷心里让他高兴，就是甭提了。怎么样，你撤回来，来给我开弓放箭。调过十个当兵的来，脸上都戴着蒙面具，身上披着铁甲，手中端着弓弩盒子，对准这坑道开始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按钟表说放了有那么三四分钟，但是谁知道这坑里的是怎么拐弯啊？射着人没射着人不清楚。放了一顿之后，蒋平吩咐一声烧。到了关键时刻，可是卖命的时候了。冯渊领人二次冲上去了，可是刚下去俩人，就听见这两人有惨叫的声音。冯渊这俩当兵的全报销了。
冯叔安，你看我四爷爷，咱别硬碰硬了，非得吃苦不可，快叫人准备辣椒甘草给我熏呢、啊、不熏他出不来。一声令下如山倒，人多好干活，大麻袋小麻袋就把这甘草和辣椒源源不断的运来了，点着了一包一包塞下去，怕这烟进不去怎么办呢？让当兵的换班拿大扇子在洞口往里扇，这阵的人全呼到洞口了，也就过了半顿饭的功夫，这洞里的人就受不了了，谁家都知这样的呛，就听里面有人喊了一声、哎、别去了、哎、别去了，我杀你。有人爬上来了，上了一个抓一个，是上了一个抓一个。蒋平在旁边数着数，一共抓了27个，没伤呢。四爷一想，肯定还得有，继续给我熏。结果时间不大，又上来6个。最使人显眼的，有个穿黄袍的和尚，他刚趴在坑边上。让徐良掐脖子把他摁住了，你给我把你扯扯，我就记住你了，有你一个。书说简短，一共爬上来41人，再去搜查没了，全拿绳子把他们捆得结结实实的，拎到外头，借灯光一照，好，这些人都跟灶王爷差不多少。那个时候不都有能耐吗？都是剑客的身份，怎么不打呢？您想这什么地方有天大的能耐能施展开吗？那洞口才有多大，说在里头待着不出来，不出来给你熏死，连气儿都上不来，眼睛都睁不开，所以才老老实实当了俘虏。天又亮了，检查宣告结束，
张叔安林这小片刀到了晋王近前，
妈呀，认得这些人吗？
哎，你还真别说，晋王这家真有主意，装傻出愣，把大脑袋晃，不认识，这个竟然是干什么的？怎么跑到我府里头来了？又怎么藏到花轿之中？真叫小王难猜难谢呀！蒋平一愣，好嘞，有地方叫您说实话，来呀，快请八王。简短接说，把八王请来了。八王一听说真搜出贼来了，可把老头乐坏了。到了晋王府，房叔安建议王家，咱先过一堂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啊，趁热打铁，你先明白明白怎么回事，将来好给我们当个证人。八王点头，蒋平、徐良、房叔安在这过堂，不敢审问晋王，因为他官太大，皇上的御弟，他的事得皇上审问，或者皇上派专人审问。至于收拾这帮贼，那开封府有权利。先把那穿黄袍的和尚吓过来，这家的眼睛熏得跟烂桃差不多少，这么老半天还咳嗽呢。房叔安说：“这么办，弄瓢凉水来，先叫他喝了。喝完了，果然比刚才强多了，虽然也咳嗽，差的多得多。”小平把桌子一拍：“别打！叫什么名？在哪儿出家？奉谁的命来到东京？为什么藏到晋王府？快把以往的经过如实的讲来，不然的话，大概你心里也清楚，这一关你是过不去。”这和尚勉强把眼睁开，瞅着蒋平一阵的狞笑，笑完了把头一低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能不挨揍吗？蒋平喝着拿鞭子抽他，可是这和尚啊，就好像不怕疼似的，抽了几百鞭子，把黄袍都抽碎了。他是不疼不怕，鞭子抽不动，使别的刑法压杠子，结果把杠子压折了，他也没过。最后打的是皮开肉绽，死去活来呀、啊！大伙看得清楚，这家横骨插心，感觉问题太严重了，宁愿自己死，也一个字也不说。王叔安走到这和尚近前，往这一蹲：“哎呀，我说打的你这模样，我真怪可怜的。你说你这何苦呢？”比如说你是金灯剑客夏随良，或者是卧佛昆仑僧，也情有可原，你无非是一盘小菜儿，你是个狗屎的奴才，给人家卖命，接着人家逍遥法外，你落入法网之中啊、哦！你就觉得你骨头硬，你能滚热汤，你宁愿皮肉受苦也不说实话，那你可是找倒霉呀、啊！我说和尚，咱这么说，你不见得能死。假如你要把事都说出来，我们比肩一逛子，在皇上的面前跟你多说几句好话，你这条命还保得住？你何必跟官府对抗呢？哎，这么告诉你们，你要不说，我们接茬收拾你，多的把你实话挤出来，多的拉倒。你可都受老了罪了，和尚，你这么大年纪了，你还不明白这一点吗？你是说呢还是不说呢？房叔安怎么说，这和尚一句话也没有。老方告诉冯渊，算了，他不说拉倒了，你看揍得多可怜，浑身上下全是伤，去弄点药来给他上上。说着方叔安冲冯渊一使眼色，冯渊明白时间不大，拎那个桶还带了把刷子。吾牙昏张无逼该死，我们是恻隐之心呐、啊、 不忍得你皮肉受苦，来吴老人家给你上点药吧。等把这水泼到和尚身上，没把和尚疼死，好像万把钢刀扎心一样。那边说是药吗？不是，咸盐水。你说有这二位这么损的吗？他们竟这么收拾人，把房主安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。和尚在地上是翻滚呐，嘴里骂道：“姓方的，好小子，我就变成厉鬼，我也得把你掐死。”
是吗？你现在还没变鬼呢。你不是不说吗？咱再换个新招，去到厕所拿便桶，连稀的带干的给我弄一桶来，我给他吃点败火药。这方圆领着人张罗去了，大伙一听，这什么刑法呀，都不敢乐。方叔安这么说呀，他真这么干，这不是假的。正把这桶粪弄来，黄袍和尚一看坏了，再不说这个罪可受不了。方叔安呐，我就变成厉鬼，我也得掐死你。
废话，你说吗？说不说现在就吃败火药了，
这就摁鼻子要灌。黄袍和尚没办法了，是口打嗨一声：“哎，并非老僧出卖朋友，事到如今实在是没办法了。”
你说吧，怎么回事？
好几个记录里的记，和尚报了名了。他出家在昆仑山小西天八角台有个法王寺，他们一共弟兄三人，他是老大，人送绰号叫黄袍罗汉，叫慈光。他二师弟叫红袍罗汉，叫慈祥。三师弟叫青袍罗汉，叫慈恩。这是法王寺著名的三僧，手下还有十二大弟子。他在口供中承认，他接着古月和尚和昆仑僧的信，让他们马上赶奔京师，住在晋王府，联络江湖的朋友，其中有黑风寨的齐煞、骆驼岭的十二杰、三山五岳的好汉等等，一共是八十多人。古月和尚跟昆仑僧让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就搅乱京师的安全，有了机会就要搞暗杀，重点就是开封府的包大人、枢密院长院严查散、督察院长院范仲宇、大理寺正堂温彦博、刑部正堂杜文辉，包括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，还有八王千岁赵德芳。把这些人杀完之后，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把四弟仁宗给杀了。大伙一听啊，这条计策可够歹毒的，这记录这是一字不落，刷刷点点全写下来。方叔安接着问马家强：“你们还想干什么？”“
我都说了，这一次到安庆宫，我们就想杀八王，利用这个机会把开封府的人也斩尽杀绝。”“
哎，等等，我问你，在那个京里头，你是最高的头啊，
还是有比你还说了算的。你们怎么平白无故想起那刺杀八王？
不不，我不是最高的头，他还有
谁？
还是什么？
你小子要想不说，我可当时就给你灌粪汤。
啊，好，我说，那就是册立的贵妃娘娘温玉香，她是我们的最高首领，我们干什么都得听她的。
嫂子，你看妥了，
看看八王，八王瞅瞅两旁的人，心里这个亮堂劲儿就甭提了，要的就是这句话。方传接茬来，这个温玉香怎么回事你清楚吗？
料之一二，
我就知道此人叫九花娘。为什么得这个绰号我就不清楚了，他是天竺国国王格里格丹派来的，直接归古月大和尚指挥。古月大和尚向他怎么交代的我不敢过问，总之我们得听他的，他叫我们杀谁我们就杀谁，叫我们不动我们就不敢动。就因为他告诉我们了，说八王嘛把白玉瑞给救了，要在安庆宫审问白玉瑞，说形势对我们不利，因此才指派我多多的带人去学习安庆宫，不问男女老少，一个个都斩尽诛绝。哪成想半道杀出那个孝天王白春，因此对我们损伤很大，我们没办法这才逃回来的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等黄袍罗汉辞光说完了，把他带下去，又把红袍罗汉慈祥给带上来了。这慈祥受了重伤了，瞎了一只眼，叫徐良拿镖给打的，但是说话还蛮清楚的，没动刑他就如实地说了，这口供啊跟黄袍罗汉慈光没有大的出入，一个说都是真的。青袍罗汉叫徐良给宰了，当然那就没法问了，然后又带了几个重要的贼寇，一审讯口供全都合牙。但是又有个新发现，这些人的嘴中咬出一个人来，叫小北斗金奎亮，在被抓的人群中有他一个，他就是九花娘温玉香的丈夫，把金奎亮给带上来。这小伙长得挺帅，不过呢就在洞里头叫这辣椒烟给熏的，眼睛跟水灵的差不多。把他带上来之后喝了口水，徐良房管接查审问，这金奎亮也没顽抗，把所知道的事情都说了。他是这么说的，我跟温玉香结识还不到二年，温玉香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，人送绰号九花娘。据我所知，为什么叫九花娘呢？别看她年纪不大，已经嫁过九个人了，故此得了这么个绰号。到我这是第十嫁，我的仁宗皇帝那是十一嫁。
你干嘛？你就说你不听说别的，
是，哎，总而言之，他不是个好东西，我也不是个好东西，我们俩是瘸驴对破磨凑在一块儿。要说是夫妻，还不如说就是打火的，因为我们做的案子太多，在中原无法立足，故此漂洋过海去投靠古月和尚。因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他是我们本门户的一个师爷，我们是他徒孙。到那之后，古月和尚满招待， 后来呢把我们夫妻就找去了，商量着把温玉香给四弟仁宗送来，叫他来结佛缘，诈称是天竺国国王格里戈丹的九女儿。一开始我不同，我说那费那事干什么，干脆我进皇宫把四弟仁宗杀了不就得了吗？他们叫我试试看，给我开了个地址，就是这晋王府，到这儿找晋王召集。究竟他们是什么关系我不清楚。果然我拿着古月和尚的手书到了东京之后，受到晋王召集的热情款待。那一日晚间我夜入皇宫前去行刺，结果没得手。怎么办呢？我就把十二元辰炉给偷出来，现在这宗宝还在晋王赵吉的手里头。我一看行刺不成，二次返回天珠见古月和尚交差。古月和尚这才按原计划行事，才把温玉香画了个名叫达达梅尔，说她是天珠国国王的九公主，以结佛缘为名把他送到东京。没想到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，四弟仁宗贪淫好色，还册封他为贵妃娘娘。这温玉香在皇宫里头主要就是能把皇上给迷住，离间君臣之情，借助四弟仁宗的手把他周围那些文武官员斩尽诛绝，而后温玉香要逼着四弟仁宗写相书纳顺表，推倒大宋的江山社稷。我知道的就是这些，没有半字虚假。画过十个手印脚印全摁上了，然后把他压下去，又审了几个人，一看基本都差不多，用不着耽误功夫了。霸王爷赶紧把众人召集起来，开了一次紧急会议。怎么了？这事儿可不小啊，应当见四弟仁宗如实起奏，看看这回皇上还有什么可说的。那么晋王召集是皇上的御弟，皇上不传旨，没法审讯，你又打不得，又骂不得，
如何？